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今天是这门课程的第18课。真儿呢，继续会跟您分享有关于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性问题的辅导。青少年们他们在处理他们性的问题的时候是需要有指引和帮助的，而这个对教会的牧者来说又常常是很软弱，很不明白，不了解没有受够装备的这个部分所以对于每一个青少年辅导来说，如果我们想要帮助青少年孩子们能够正确的建立性的观念，面对他们性的需要，如何去正确的处理，并且呢，也能够在犯错的时候回转的话，那我们自己就需要首先受装备和造就，预备好自己才能够去服侍这样的一群特殊的人群。而今天呢，我们要面对的一个话题呢，是一个又大又难的课题，不仅仅因为它和青少年有关，更因为它对于教会全体来说都是一个又大又难的课题，就是有关于基督徒怎么看待同性恋，如何处理基督徒里面的同性恋的问题。这是一个日渐显露的一个越来越严重影响教会真理方面的教导和分歧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教会都在关于处理这个问题上面达不到一致而产生分歧，而这个社会也在睁大双眼，想要看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看待同性恋的问题，是怎么样处理的。他们巴不得我们犯错，巴不得能够抓到机会来说我们是一群没有爱心，没有包容，思想狭隘，观念陈腐的，对同性恋者有歧视的这样一群人。其实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圣经关于同性恋的教导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到了如今这个时代，这个话题又成了一个这么难处理的呢？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同性恋患者，他们并不一定是邪恶的人，他们除了这个性的倾向之外，好像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好人。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由于如果我们服侍的青少年当中已经明显的发出了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我们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自己或者是他人的同性恋的问题和倾向呢？真儿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又大又难的话题，我们需要先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求他给我们智慧和力量。阿爸父神，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能力复辟我们的软弱，因为你的恩典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去爱，实在也不知道如何把真理和爱结合，怎么样去真正的挽回这些在同性恋的这种疾病和扭曲的情况底下生存的青少年朋友和我们身周围所认识的朋友和家人。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看见你的心意，并且按照你的心，按照你的怜悯去爱他们，去把他们引回到真理的道上，以至于他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看同性恋是怎么来的。如果这个同性恋这件事情已经记载在圣经很早很早以前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就已经存在，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人会产生性别的混淆和扭曲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有罪的败坏的基因的存在，所以的确有一些人是他生来就有基因的一些因素。这个呢成为现代人最大的借口，因为呢他们说我生来就是有男性的倾向，或者我生来就是女性的倾向，那你如果不愿意我，不允许我这样去顺从我自己的性倾向的话，你就是不尊重我这个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借口，它不能导致我们成为同性恋。即便我们有一些异性的倾向，但是只要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身份，清楚地认识我们的性别，我们就会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地疏导和建立一个健康的正确的观念。而且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因着我们的这个性取向而决定我们对性伴侣和婚姻的定义和看法。我们如果知道神不喜悦同性恋，那么若我有这个倾向，我就会慢慢地建立一个观念说，那我就用我的单身来服侍神，无论是单身还是婚姻都可以荣耀神。所以基因的因素呢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但是它的的确确是同性恋的一个缘由。另外呢就是错乱的家庭关系，角色的混乱，家庭的破碎会导致同性恋的产生。如果这个家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或者这个女孩子从小当男孩子养，或者一个男孩子从小当女孩子养，都会导致他们角色的混乱，或者他的家庭当中的关系非常的破碎，也会使他在自己的性别取向上面因为没有引导，没有人健康的教导而产生一个歧途。当然还有早期的性经验或者是性伤害也会导致他产生同性恋的倾向。很多的同性恋患者呢都在他们自我的陈述当中提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尤其是孩童时期曾经受过性侵害、性伤害、性侵略，有些甚至是一些简单的性的骚扰或者是性暴露，就让他们对性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概念，以至于当他们青春期那个情欲一发动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个也是导致产生同性恋的一个原因，可能当时伤害他们的人是同性，以至于他们以为只有这个样子才会带给他们性的那种愉悦。当然还有叛逆的心理啊，到了青春期什么都想尝试，如果自己的朋友当中又有同性恋者，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这些都是同性恋的这个成因。同性恋的影响是什么呢？目前最大的影响就是性病高发率，对生理已经产生了影响。所有的同性恋患者里面大概有 43% 的人，他们承认他们有500个以上的性交的对象，他们的滥交导致于产生了艾滋病和其他各种各样恶性的性病。而这个性病的高发率呢会相伴他们一生，无论他们后来怎么样的悔改，这个性病始终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当然还有变态的性行为，很多的同性恋者因为他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性的行为来满足里面那种扭曲的性欲，如洪水滔滔的性欲，所以他们就只能用各种各样变态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极端的一些的性的行为也同样导致了一些极端的生理和心理的一些疾病，导致同性恋者呢他们不仅仅是在性的行为上面，很多时候他们也吸毒，他们也酗酒，因为罪从来都不会单个出行，总是一环接一环，一个罪套着另外一个罪。圣经当中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性是神的创造，是需要圣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 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面对性的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神创造性为了要让男人和女人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在神眼中看着是好的，是圣洁的。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就是往往因为不相信神，而从来不尊敬神所设立的这个性和婚姻的这个高贵的含义。因此呢，你要跟他讲到性的贞洁的时候，他就会嗤之以鼻，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人权，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罗马书一章24-28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憎恶同性恋，还有呢，与任何不按神心意处理性的关系和性的行为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贞儿再重复一遍，并不是说同性恋者比婚外的淫行或者是婚前的性行为就更恶劣，在神的眼中看，那一切的性行为的不道德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都是不圣洁的。只要是不按照神的心意处理性关系和性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同性恋的弟兄姐妹或者同性恋患者，他们觉得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污秽更罪恶，这并不是圣经的心意。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而罪呢，就是偏离了神的心意，就是不承认基督为主。我们最大的罪是拒绝神，拒绝悔改，拒绝按照神的心意和设计来生活，这是哥林多前书6章9-11节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的罪大过拒绝神，拒绝悔改。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悔改、重生、得救的这个信息带到同性恋患者的生命当中，使他们做一个选择，他们就明白说，我们不是在斥责他们的罪，我们不是在说他们比我们更糟糕更坏，我们是在给他们提供一个出路，而这条出路是唯一的出路，就是除基督之外别无拯救。我们该怎么帮助青少年同性恋者，帮他们，如果他们有同性恋倾向但是还没有同性恋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帮他们呢？一方面，我们要斥责罪，我们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却要爱护他们，接纳他们，把他们带在身边，陪伴他们，不断地鼓励他们，保护他们，替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防止他们再与同性恋的团体接触。这个就好像吸毒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提供给他们健康的环境，他们就很容易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面，与他的那个群体混在一起。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最难最难挣脱的捆绑，不见得是一次的同性恋行为，而是那个同性恋的团体。所以保护他们，提供安全的环境给他们，积极地和他们的家长配合，让他们感觉到被爱被尊重，让他们感觉到有盼望。虽然这的确是最大最难的事，但是呢，我们只要迫切的祷告，再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提供基督徒健康的团契生活给他们，让他们了解，虽然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替他解决，甚至因为他与生俱来的性倾向，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使他回转过来，但是这好像天生的残疾一样，那些残疾的人如何用他们残疾的生命继续去荣耀神呢？我也相信那些天生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同样是可以用他们的生命荣耀神，因为这是神所造的，神就有办法在这样破碎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当然了，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同性恋呢，它是属于非常隐私的，所以呢，他们可能很困扰，很羞于表达，因此也很难向教牧同工和辅导来敞开自己。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外面的这个资源知道说，哦，教会某某弟兄或者是某某姐妹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们呢？我们该怎么样去接触他们，接近他们，让他们可以向我们敞开心声呢？ 首先，我相信我们需要在教会提供这方面的教导。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提供给他们安全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会为他们保密，我们不会把他们的有同性恋的倾向的事情，或者是有同性恋行为的事情公诸于众。因为很多时候，信徒们他们隐藏自己的这些行为，大多数呢是出于惧怕，怕教会的纪律，怕羞愧，因为很怕被教会公审，被判罪。很多时候呢，教会甚至在多番的羞辱之下把他们逐出教会去，这实在是真而不以为然的一种教会纪律和处理的方法。但是如果他始终在罪中，并且公开的挑战真理的教导，公开的过这种不讨神喜悦不圣洁的同性恋的生活的话，那当然是另外一码事。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有这些性倾向，但是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寻求帮助，而且非常的想要改变，却又没有办法有自制有能力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挑战和捆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帮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给他们有安全的环境，让他们有一个环境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心里面的痛苦。同时呢，我们可以把圣经的教导带给他们，我们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内心，不是外在。很多时候我们外在可能我们表现得非常的软弱，非常的不能够与人沟通，与人交流，与人一样，我们可能不能像那些正常的人一样的去与异性交往，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特别看重我们在外面是不是表现的正常。今天我们要帮助这些同性恋倾向的弟兄姐妹去着眼于他们的内心，而不是外在。有些人习惯了某种文化、生活品味或者是社交的圈子，你如果要去勉强他们改变，他会怀疑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比如说，如果一位小弟兄他非常的喜欢女性化的衣服，如果我们强迫他立刻就要改变，让他穿男人的衣服，他可能常常会这么去做，但是他却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在他的心里面他更喜欢那些女性化的衣服。如果我们特别强调他需要改变他外在的行为，就会导致他惧怕来到教会，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在以外貌来判断人。每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本来对他们的外貌都非常非常的在意。如果我们判断他说，哦，这个男孩子个子太矮小了，性格很温和，好像个女孩子一样，或者我们说，哇，这个女孩子太活泼了，粗鲁的不像个女孩子，像个男人，这一类的标签都非常非常的容易影响青少年。他们甚至会因为这样的标签会产生压抑和一种规范，也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需要找一个能够接纳他们的团体，这样我们就把他推出了教会，而不是把他们带回神的家中。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小心的，我们要看重他们的内心，而不是他们外面的表现。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常常去计较他的罪有多大，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罪都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论断他们的罪比我们的大，我们就是那真正的法利赛人。对每一个慕道的新来宾，我们要持与恩典，对每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青少年孩子，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罪的问题不是在于他的罪大，所以他需要特别的认罪悔改，而是在于说每一个罪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才有拯救。我们要不断的去爱他们，把他们挽回过来，让他们知道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宝贵的，在基督的宝血之下他们是洁净的。在牧养他们的角色中，我们真的需要有天父的心肠，不断的学习，不要像大儿子那样去评头论足置身事外，而是像父亲那样的去接纳他们，远远的看见就 向他们跑过去，抱他们，把那个带着荣耀的戒指戴在他们身上，欢迎他们回家，而且他们回家后耐心地陪伴他们走完这条悔改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珍儿继续的想要跟您分享自己作为青少年辅导的过程当中，曾经陪伴过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小弟兄。那这位小弟兄呢，他曾经是耶和华见证人被所掳去的一个牺牲品，而之后因为我们向他传福音，他好容易摆脱了那个环境，来到教会，并且受洗归入主的门下。他是非常爱主、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弟兄，因为他生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以至于呢，他从小跟妹妹和妈妈居住在一起。他生命当中没有一个长辈给他一个男孩子所当有的那种教育。从小呢，他是一个本来就很柔和、很谦逊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以至于当他信主之后，他进入到生命的另外一个挑战、一个光景当中，就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定位。我自己到底是谁？我活着做什么？为什么我是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小心他又接触了另外一群的群体，就是在学校当中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团体，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向教会、向真儿去分享他心里面的这个挣扎。当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团体当中的时候呢，他曾经有几次跟珍儿分享他的一些照片，而这些照片里面呢，就有许多他和另外一个男孩子的合照。当时珍儿只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只和这个男孩子有合照，并且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的亲密。所以当珍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并没有向珍儿敞开他自己的心扉。当珍儿辗转从其他的团契弟兄姐妹那里得知说他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团体的时候，珍儿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一方面呢是自责，为什么我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当他与我分享照片的时候我直接挑战他。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自己非常的蠢笨无知，因为没有预备好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团契当中会有这样的弟弟妹妹，他们有同性恋这方面的挣扎。所以当珍儿迫切地想要去了解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他恰好呢又被他原来耶和华见证的人找到了，又把他带回了他原来的那个宗教的环境当中去。所以他离开主这段时间是珍儿心里面非常愧疚、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常常觉得自己对不起神所托付的这个小弟弟。当时珍儿自己才有22、23岁，非常年轻的一个青少年辅导，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以至于错失了那段时间能够陪伴那个青少年的成长。如今20年过去，当珍儿再回头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珍儿知道说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应的措施和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面对、陪伴、去鼓励、去引导这群孩子，另外一方面呢，也确确实实是因为教会忌讳谈这方面的话题，以至于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他们有这方面的挣扎而不敢来教会分享。所以如果您的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个体，或者呢有这样的个案，那珍儿真的鼓励您，首先要装备自己去学会了解同性恋者他的性的倾向、他的来源、他的成因、他的挣扎，我们该怎么样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重新去定位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 一方面呢，我们不要看他们为另类，不要论断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邪恶无比。另外一方面，要让他们知道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用圣洁来对待自己的身体，不仅仅是同性恋者，所有的人，我们都有这个义务，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任何婚姻之外的性的行为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只要我们是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处理我们性的这个欲望和性的这个圣洁，那我们都是落在最终。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点，我们不要认为同性恋者就比那些异性恋者更肮脏、更污秽、更不讨神喜悦。因为只要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犯的淫行，都是得罪了身体，得罪了圣灵的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做辅导的，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怜悯的心肠，同时呢有真理的装备，希望神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年轻的灵魂，都不至于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我们真理的不全面而受到伤害，而受到忽略。这是真儿自己一个非常痛心的例子，真儿如今还时常的想念这位小弟弟，他现在已经成人了。真儿相信在无数次为他的祷告过程当中，圣灵的安慰是真实的，因为神比我更爱他。他曾经受洗归入主的门下，神是信实的，必定会保守他，使他有一天回转到神的面前。也许他现在已经回转，真儿并不得知，因为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真儿相信，在他生命当中的这段轨迹，只要他愿意带到神的面前，神将来就会大大的使用他，成为更多有相同挣扎人的祝福。有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从远方归来》（Out of a Far Country）， 是由一位弟兄，他曾经是同性恋者。曾经因为他搅入在同性恋的这个群体当中呢，他也吸毒贩毒，然后最后抓进监狱里面坐牢。而他在监狱里面呢得救认罪悔改之后，他在监狱里面也把自己奉献作为一个传道人。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他就进入神学院装备，如今呢成为神学院的一位教授，而且也四处的去宣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胜过同性恋的这种欲望。而这位牧者的见证要比往往许多没有同性恋挣扎者的见证呢更强有力。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别认为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是倾向，他就没有盼望了。因为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恩典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主帮助我们做辅导的能够把这样的盼望带给青少年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太好了，你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你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青少年辅导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爱每一个你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孩子，能够将你的爱和盼望让他们看见，好叫这群孩子能够出离他们的黑暗，进入你奇妙的光明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